师傅，我有个那个问题，就是当时六祖说的那个“不思善，不思恶，正欲摸实”，那个就是你的那个真实面目。这个要是在比如说坐下给师兄们说的时候，那他要当下就是领悟到了，
有吗？
那个就是了了灵知的话，那个其实他就是弃入了。但是，比如说，要是啪的一转念，他就说："哎呀，原来就是这样，那我证悟到，那后边这一念是不是就是找了一个我相
他咋会说我证悟道呢？
？”就是说，哎呀，所以这我体认到了，就是说是这个意思。
那会有问题。真的体认到、体会到了，那会有问题。
这个问题是从那个。当时我问的那个圆觉经上那个我相的那个问题延伸过来，您不是当时说，比如说坐上化空了以后，然后说突然有一念，就是哎呀，原来是这个啊，反正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你就是我这么说，你当下能够体验到的吗？如果能体验到了，哪有后面有问题？我是说的这个，没有我证悟到了是啥是啥，我证悟到了呢，有我有我所证的境界，那是这是不是？
对，就这块很微妙，所以说我一定要就是问清楚。
就你不到这儿弄不清楚，我跟你说，那是说心有所证悟者，对不对？心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这个有我了。这个我是什么呀？是一根虚幻的念呐。原来没有我，本来没有我，睁一次，他哎生了一念，他有我。哎呀，我痛。那个我就是他妄认为有我。说的就是这个。你说我证悟到了。这个就是我相啊，这是本来吗？这是我相
对，就是我现在问的，就是说，
啊。
哎呀，这心有证悟者，就是后起的念，就是在这个起这一念之前，他就是还是那个真的就是了了分明的，就是说，哎呀，
哎呀，
原来他，
那还有后边的疑？那不会的，对不对？那你还会来这么问？
那不是我听到了，您说那个。
说那个是着相了吗？这
着
不是
相了，
我
对对对。
相吗？心有所证悟的，心所证悟者，那个是人相；心所证悟的，那是我相。这个地方的确是不好办呀。
我听答疑的时候也经常就是，就包括打气的时候也听到师兄说："哎呀，说大家在。"都有那个所体悟，但是一转头一转念，然后又着
有
相
所体悟，就把那个体悟给
了。啊，
扫掉，体悟的那个东西扫掉，要不就是个相。
啊。
谁肯呢？好不容易有这么一回，是不是？不肯啊！这个地方我觉得，慢慢的领会吧，不是很容易的这个地方。
哦，我的问题可能就是不是说肯不肯的问题，就是说他这块是不是有这种现象，就是说，哎，前边他真的就是那种状态，然后后边又起了一个念，就是
你这
着
是
相的
假
那个。
设的，假设的，你自己也说不清楚，我想的，这个地方不容易弄清，
对，我们慢慢打斗。呵呵
可以再看，再看，多看，
好的，谢谢师傅。
那我们就先学习啊。
犹有近者，佛教是教育人们明白真理。舍弃妄见，改恶向善，去邪归正，改造人类的大教，是使人们从迷梦中觉醒，不贪着，不自私，尽一己之力 为大众服务，为群生谋福利，福利众生的善法，更是使众生去获正真，卸下重担，心中所粘附的事物，生活的轻松愉快，有意义，有价值，得真实受用的妙法。因之，它是对社会和国家富有莫大现实和积极意义的伟大宗教。因为举凡社会的不安和国家的动乱，莫不由人们的贪嗔痴这三大劣根性在作祟。人由于物欲炽盛，贪心高涨，才不择手段的去干那贪赃枉法，投机倒把，走私受贿，甚至阴谋叛乱、结党营私等等的罪行。而佛教正是向这三大毒根贪嗔痴开刀的。至如世界的运行和人类的遭遇，都是人们自己无明妄动、浊净造业所感召的果报。换句话说，都是人们自作自受，非于鬼神之事。而且只要人们迅猛觉醒，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人人都能成佛。佛是主张一切平等，无有阶级差别的广博大教。因之，很多人主张佛教是非宗教的。老师您请。
好，我们接着聊啊。我们现在是讲略论明心见性的叙说，就是开端，就是我们再开个头啊。前面我们也学了几节课了啊，现在我们需要就是说对明心见性一步一步深入的这个认识啊，认识怎么说呀？从这个表象上，先知道有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是吧？再具体的、深入的，甚至就是我们深入到极致的时候证到它，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才能真正清楚。哎，这个佛法它的核心，它的心髓是什么啊？我们上一节课呀就提到这个问题啊，说哎呀，这个明心见性，我们一你看我们说这么长时间，上好几节课，并没有深入的讲这个什么是心，什么是性，怎样明见，是吧？都没有讲这个，那他到底是怎么认识他的？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他怎样才能证起他呀？证道的时候到底是个啥样啊？哎，证道他又有啥用啊？等等等等，是不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大家有了这么多，特别是初修的师兄，他有了很多心理和有很多亟待于要了解的这个心呐、所以上师在这说，犹有进者，就是说。我们更有进一步说啊，有有就是更有啊啊，更有进一步的说，我们再深入的说，是不是？佛教是教育人们明白真理啊，你看，明白真理，佛教是教育人们明白真理，舍弃妄见，改恶向善，去邪归正，改造人类的大教。原来你知道吗？我们只是，就是佛出世只是传他的法，传他的法，哎，就通过佛说的法，我们通过佛说的法，能够领会佛说的法的如何实施去修行啊，只是这样。我们都记得原来佛陀他的弟子是吧，先给他那个最近的那个五个护法的先说，是不是当下直指，是吧？当下他都能够解决，就是怎么修行啊，怎么悟道啊，他当下就是这样的。当时我说的意思就是佛传的是法，后来学的人多了，受这个佛陀的教化的人多了，就是像其他宗教一样，有了宗教的这种形式，就成了教，佛教，是不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学的心中心法就是佛心经里边佛 通过这个经告诉我们的是六阴咒是什么，手印怎么接，怎么怎么修，对吧？哎，现在它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一个外在形式啊，有什么礼拜啊，有什么仪式啊，是不是？等等，它有一个宗教的这个形式啊，我说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佛教是教育人们明白真理，但是我们并不能糊涂啊，我们跟佛学法是为了明真理。刚才我们还没上课都说了，我们现在学的是理论，一旦我们真正能够彻底明了了，就是说佛和你的心相应了，那你获得的这个，你相应的这个，这个就是真理啊，就变成能用了，都变成你自己的，是吧？舍弃妄见，那通过这个教义，通过佛陀的这个教义啊，或者通过我们对于佛设置的这些佛法的修持，我们的修持，舍弃妄见。现在我们学的就这么个作用。哎呀，我们原来不学佛的时候，对佛法全部都是颠倒自见，根本就不知道嘛。因为你根本的无明不破，你这个人，哎，行起事来，所有的思想啊，内里边的这个妄念呀、妄见呀，啊，全部跟佛说的是颠倒的。所以我们要舍弃妄见。比如说，佛说这个大千世界，这一切一切山河大地、草木春都是虚幻的，我们众生认为实有。你看，颠倒的很呐。那告诉你，唯有一真心，唯有真心。那众生说，这哪有啊？啥都没有，这不是无嘛？连空都不是，偏无嘛？有无自见嘛？啊，我们要舍弃这个妄见，错误的知见。所以我们在修行中要依元婴老人、三代祖师和这个佛菩萨的教言来作为我们修行的一团，就是根本的依靠啊。那一开始就是说改恶向善，就是我们众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不是？改恶向善，去邪归正，把那个外道的各种的邪见归于正见，是吧？改造人类的大教。如果说能够通过佛陀的这样的教育，人人都能明白真理，那个社会你像它是整个一个颠覆的。哎呀，去妄显真，那肯定是那个人类各个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我们是一些万法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它是平等的，人人都具如来智慧德相，人人都能奇妙用利益大众。你说说这个社会它变成什么样了啊？那就是净土啊，那应该说是净土啊，所以是改造人类的大教，这样子去邪归正等等啊，前面的我们是改革向善呀 啊等等，是使人们从迷梦中觉醒。说我们现在就是做的人间大梦啊，这一生人生大梦啊，是不是？从迷梦中醒来，觉醒觉悟，也就是说原来认一切为真实的时候知觉或者舍掉，对一切认假为真而生成的执着妄想，以至于取舍造成的这个痛苦，要从这个迷梦中醒来，知道一切都是虚幻，要知道一切这些万事万物，这些林林种种诸相，它本无自性，它都是不可得的，要这样子觉醒。如果从这个迷梦中觉醒，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啊，从这个迷梦中觉醒，甚至我们说的再细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一念生一念灭，一念的执取，一念的坏灭，这个一念生灭都是一个生死，要在这个地方能够觉醒，就是不仅了分段生死，是吧？ 他要聊变异生死，不仅聊我们人生的这个分段生死，还要聊变异生死，除了这个还要除掉法界啊，正道八地以至正道八地九地十地啊，是吧，等妙二劫是吧，登佛地嘛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看人人不贪着，不自私，尽一己之力为大众服务，为群生谋佛利，普利众生的善法。说我们的这个佛教呀，它是这样的一个大教，普利众生的善法，这个就说是众善奉行吧，改恶向善吧，众善奉行，更是使众生去惑众生，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识本来面目，要证到我们的本体，卸下重担，就是我们那个内心里边对那个事物啊，一切一切的执着的那个心，把那个执着心呐、打破它啊，就是心中所念佛的事物，这样子卸下这个重担，生活的轻松愉快，有意义，有价值，得真实受用的妙法。那这个我们唯有对于佛法的实践，真能断惑证真啊，真能达成真理，就是变成我们自己的，是吧？那它就是这样的，生活的轻松愉快，有意义，有价值，利益大众嘛，成就整个这个世界，是吧？他都是这样子，像你一样啊，卸下重担，这样子生活起来，时时应缘起妙用，利益大众，时时心空净，了不可得，时时轻松自在，那你想想，这个就是真实受用啊，因直他是对社会和国家负有莫大现实和积极意义的伟大宗教，这个很容易理解了啊。那这个我们都可以小范围的在我们自己这个圈对吧，有所认识，有所体会。你一旦修行的时候，你自心清净，你自心烦恼的减少，你自心妄想执着的这个破斥，对吧？当下你的身心的受用是应该都有了。这样子，你即使你不喊着口号跟人家讲法怎么样，凡是跟你有缘的，你不管是哪一类生命啊，他都会获得莫大的利益啊，对吧？这是肯定的呀。如果你能影响一大片，那你那片就是净土嘛。如果我们这个佛教成了国教，对吧，就说大家都这么做，那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这不是个清凉世界吗？是个清净的这个净土嘛。那就是靠大家一同转变自心，一同破掉自己的妄想执着，一同能够利益大众，是吧，不为一己私利，都这样吗？都这样吗？所以你看看上师说，他对国家对社会有莫大的现实意义啊，他是一个伟大的宗教。但是你知道吧，苦于什么呀，我们这个芸芸众生他并不知道我们现在说的佛法的这个作用，就是说少善根福德，他听到这个他信不及，咋可能呢啊，的确是有这个作用，是吧？因为举凡社会的不安和国家的动乱，说告诉你啊，这些不安之相怎么来的，莫不由人们的贪嗔痴这三大劣根性在作祟。这个上两节课我们都讲了，什么是贪，什么嗔，什么是嗔，我们都说了啊，不再说了。人由于物欲炽盛，我们说这个贪心高涨，人们由于物欲炽盛，贪心高涨，那大家一般都在这儿，可能只是从表面上就是看到这个池 哎呦，跟我没太大关系，是吧？实际上你细想起来，哎，跟我们都有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个做好了，那你看看，就是没有贪嗔痴啊，是不是？比如说物欲炽盛，它是描述我们人那个欲望的强烈，是对于物质的占有欲强烈。现在你看是不是？房子要大，车子要好，今天要多，美女要来，你看，等等等等，都是这样。中国还不行，这个资源不够，还去外国要更好，要这个欲望，高度的这种膨胀，是不是？这就是占有欲，占有这些物质干啥的？享受啊，享受的越久越好啊，是不是？享受欲，对不对？总而言之，我们费尽心机就是为了我们这块身体，就是为了它，让它舒服，让它欢心，让它这个欲望能够得到满足，就这些。我们再看啊，就是说这个人呢，为了物所满足自己的欲望，锁闭了自己的灵明真心。这都是过去古人呢，有智者啊，他这么说的啊，就像什么呀？就像龙盲之变声色啊，如这个龙盲啊，他不变声色啊，他都耳朵聋，听不到声音，眼睛这个视力不行，看不到色相，是吧？他不能起这个本有的作用啊，就是说这个过错。就是我们这个贪欲这么强烈，遮蔽了我们这个真心，苦受这么多，这是谁的过错呀？你能说是本性使然吗？你能说是本性的事吗？不是啊，是我们一念认明，迷失了我们本有的自性啊，以至于升起诸多的无明，才这样的，才这样的。这是说贪心是吧？那。如果说大众人人都是物欲昏地啊，都是这样，都是这样，人人都是恶心充满啊，就是都是这样的，人人都是吃剩的这种物欲，都像那个猛烈的那个大火一样，是根本就不可能浇灭，对不对？这个势力太强了，吃剩嘛，就这样不可阻挡的这么大的火势，哎呀，这么旺盛，那要都这样，这个世界不就是我们这个什么呀？就这个最坏败的世界，是不是？就是这样嘛，娑婆世界嘛，人如果不是贪嗔痴这么重的话，不会生到这个娑婆世界这么多，受着这个欲望的这种心的撕扯，还要受到战争的这种袭击。还要受到等等是吧，弱肉强食的这种，你看我们这要说太多了，是不是？就是说这一开始就说我们这个欲望吃剩就造成这么糟糕的一个世界，并没有好过这人。再说这个贪心，贪心高涨就是说永远不知足，从来不知足，贪心重到这个程度，是吧？这个物质，这个物啊，这个好的，比如说金钱，越多越好，不管用什么手段，越多越好，不管什么什么利益大众，什么什么为人民服务等等，不管你这些，只为满足我个人的欲望，他就是你看永不知足，以至于成什么呀？我们这个贪心急剧的上升，越来越那个高涨嘛，越来越厉害嘛，这个贪心就越来越大。就刚才我们说了，我从农村不行到城市，这城市这个物质丰富啊，小城市到大城市，大城市到不行再到物质更丰富的，就是为了好嘛，就是为了好过嘛，他认为的，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贪心呐，比如说我们爱财如命，这个贪心怎么来的呀？爱财如命啊，见了财，一下子。就忘了自己的那个准则了，做人的那个准则啊。再一个就是，那个钱财来得快的时候，不管什么事儿都干啊，甚至连命也搭进去了。 爱财如命嘛，是不是？他不劳而获，哎呀呀，那先拿了再说，先贪了，先吃了，才先玩了再说，对吧？都是这样嘛，啊。还有这个垂涎三尺，就是看到了拿不到手，心里边就是不死心，哎，得寸进尺。哎，这就说我们的贪心呀，啊，就这样子。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啊，所以我们佛法它就是直接截断你这个根儿，对不对？就是妄念刚起即刻觉知，就要这样。因为我们知道，就说我们不修法，没有这个学佛，或者就是还没有学佛学到那么深入，至少我们懂因果。就是不懂因果，这个因果从来没饶过谁。哎，这个大家都如果要深信佛法的时候，这个心里面这个弦儿始终都有的呀，这个红线儿，因果呀，报应啊，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去，就是说从我们自心每一个人的自心做起，是不是？哎，堵住这个贪嗔痴，他这个妄念的刚一起，我就要断。堵住他慢行，就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就不等他这样。我们一开始发现贪念的时候，就给他截断啊！这就是这个啊。正是人由于物欲炽盛，贪心高涨，才不择手段的去干那些贪赃枉法、偷鸡倒把。不择手段，那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手段了。啊，就是说不顾及他人啊，就是别说利于他人了，就根本就不顾及他人，对吧？用各种手段，能占有就占有，能获取就获取，甚至到什么呀，不知手段的去干那个贪赃枉法。我们说贪赃枉法，现在我们司空见惯，贪污受贿，违法乱纪，这就是贪赃枉法。贪赃那不就贪污受贿嘛，是不是？枉法违法乱纪，视法律而不顾，根本就不考虑这个啊，他就心里边就没有这个弦儿，就是这个法律摆在眼前，他都知道有多么严重的后果，但是他也挡不住这个事儿来到眼前了而不动心，他是做不到的。以至于动心了，去实施形成这个恶的行为，是吧？这个就大家看了，天天有，天天有，哎，那个小的权力小着干，大的权力大着干，能有多大本事死多大本事，带引号啊，这个本事啊，说去干那个贪赃枉法、偷鸡刀把，就是说什么呀，利用一切时机不放过任何时候谋取私利，投机倒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走私受贿，甚至阴谋叛乱。那走私受贿我们这个也很容易理解，走私就是指非法的吧，将那些货物呀什么国家都禁止的，比如说我说那是大烟，是吧，毒品啊，害人的种种与人有害的那种上瘾的赌博啊等等，是吧？那这些可能都会那个属于这一类吧，啊，再说这个甚至阴谋叛乱，就是从前面到后面越来越严重，阴谋叛乱啊，就是阴谋叛乱，就这个人很有心机，这个暗中策划，用自己的计谋来导致大众。能够触动他那个人的心，是不是？让他认为有利可图，以致就是这样子，能够有了错误的判断，造反、作乱啊，或者是背叛，是不是？等等等等，这是吧？再说更严重，结党营私，结党营私。我们记得我们原来都说过，结成党派。形成小集团，用他这个他认为啊，他这一伙人大家的利益来获取更大的私利，他就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举例子，我们能眼前的看到的，大家正在朝这个 地方努力的现行的，是不是看得很清啊，人越来越来没有节制了，根本不管你，不接受这样的什么呀，我们说的这种这个英国呀，或者是法律啊，或者是为人民服务这样的教育，他都不听这个啊，等等等等，结党营私等等的罪行。而佛教正是向这三大毒根贪嗔痴开刀的。我们再往下说，自如世界运行和人类的遭遇，自如就像现在世界正在世界运行，我们看到很清楚，你这个运行的轨迹你看看是什么样，群体的你看看，我们不说那个太那啥是吧，这个世界的运行，大家你看看，尊老爱幼是吧，你想想现在的人为了一己私利，这个色身的享受，这个道德的这个准则，这个因果啊，这个一尺而不顾，是不是？所以你看，和人类的遭遇，人类现在自己造成的这个遭遇，越来越来生存的觉得越不容易了啊！物质丰富了，并没有觉得这个人心能够安大，这么说啊，都是人们自己无名妄动，注定造业所感召的果报，这个很明显呀，我们学佛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不是？这是一个大的洪流，大的群体，群体都是这样想，我要享受，我要占有，我要啊，使用不同的手段换取金银财宝，换取物质，换取这个享受的这种环境，对不对？大家都是想的这个。就是说着相着的太严重了，换句话说都是人们自作自受，非干鬼神之事。
老师，这个是非干还是非鱼啊？这个我看字打的是非鱼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非干鬼神这个地方，
也可以也可以，对对对，我们这个册子上非欲鬼神之事，这个跟鬼神呐、没什么相关。我想大家可能不太理解这个事儿，我们就说说这个，说这个鬼神之事是什么呀？鬼是就是威的意思，人家一看到就害怕。鬼能令他生畏，能生畏的就是威。你看看啊，就是那个说的人家是鬼心是吧？过去我们那个。我说的都好多年前了，都变成什么呢？说那个动物，说那个动物熊猫啊，都戴着冰帽，都戴着人的帽，人呢又把动物当成就是宠物啊什么的，就是说这个完全跟那个过去的这个人伦呢、这个社会啊都颠倒了，都不一样了，那个人就是都变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说鬼是威的意思，有这个威啊，令人生畏害怕。神是能力大啊，神是能的意思，例如大力能移三天海的，有小力的能隐显变化啊，有点小神力啊，这个就是说鬼神之事。说我们现在是怎么样啊，我们现在造成这个环境，造成我们现在运行的这个世界的这个现状，是自己自心自作自受的，是说这个意思啊。而且只要人们迅速觉醒，上师在这是大声疾呼啊，刚才我们说的那些贪嗔痴啊，那些王法之事啊，是吧，那么多，对吧，这个社会越来越来越觉得大家群体沉沦啊，道德沦丧的都好像是一直不回头，关键是一直不回头啊，就是说上师大声疾呼，我们听到的人 每个人是吧，都能就是能听到这个话的人，每个人都应该警醒。就说圣师，这个局面怎么变，这个社会怎么改，那只要人们迅速觉醒，识字本心，见字本性，还是告诉你们不要做相马，是吧？识字本心嘛，认识我们的本心呐、啊，我们这个识就是我们本有的这个心呐、啊，我们本来这个心呐、啊、是为我们的这个本性服务的。就说我们这个八个师啊，八师、七师、六师、五师、前五师，如果我们能认识本性，我们这八个师都是为本性奇妙用服务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本来是我们自性升起妙用的这个工具。哎，是说这个，我们只要是猛然觉醒，能够认识我们的本心，不着相。见智本性，人人都能成佛。佛是主张一切平等，无有阶级差别的广博大教，一切平等，不仅有情无情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告诉你，我们有情这个世界，人人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有这个觉悟的能力啊，有这个能觉的这个特性啊，不是说我们说猛然觉醒嘛，就这个佛告诉我们，人人皆是如此，没有差别，不是贫穷和富有的，有什么区别？我们这个心，只要人人能够认识自己的本心，都能在自己的这个认识本心的这个程度上各起自己的妙用啊。所以说它是个广博的大调，这个人人有份啊。因此很多人主张佛教是非宗教的，那我们就说，我们今天听到上师说这个话，一切平等，一切平等，佛具大智，人人都具如来大智，每个人都是这样啊，人人都有这个大宝贝。诸位信得急吗？你能信得急吗？你是说是我信佛，我信佛，有人甚至说我都信了十来年，但是都没有按佛说的去做，只是从文字上理论上了解一下，并没有修行切实的修心。我就想，那你自己也获得了利益很小，那个心呐、啊，获得的利益，佛法的利益很小很小，更别说利益别人了 啊！就是这样，这个就是我们一看上师就是教化我们的，就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猛捉警醒，何况我们每个人都有。都是每一家都有一本账，谁说出来都不是那个广博的智慧，那个利益大众的这种说辞，都是说的张家长李家短，谁家怎么样谁家，就是是非不断啊，就是分别执着取舍的这个心从来不会停。就是这个，哎呀，我们学佛还是要认识之心啊，还是要见我们的本性啊，不要那个就是蛮汉的，就是学的笼统的，就是哇，大概是这，你要搞清楚啊，再往下学我们啊。
复次，从佛教的宗旨来看，圆顿教从最究竟处着眼。说无生死可了，无涅槃可证，无佛无众生，法法皆空，起心动念即乖自宗。所谓举心即错，动念即乖，它是以无所宗为宗的。无所宗为宗是佛教的真宗，以有所宗即落偏见故， 所以也有很多人以此称佛教为非宗教者，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佛教虽以无所宗为宗，但非无宗，还有个无宗之宗在，所以又非不宗教者。佛教所讲的是辩证的真理，以无所宗故不应言是宗教，以无所宗为宗故不应言非宗教。非空非有，非有非空，乃佛教不立二边中道之底旨。要会此底旨，非明心见性不可。由此可见，明心见性是学佛者至关重要的课题了。明心见性对学佛者如此重要，那么明心见性的内容究竟是怎么回事？怎样才能证取它？证道时是什么境相？借证道后又有什么功用？这许多问题都是学佛者所想应明白而亟待研究的问题，兹未能明白一小，有便于读者正取起见，分别略述于后。老师您请。
我们接着学啊，这个地方复制就再说啊，再说从佛教的宗旨来看，你看前面说的是让我们去掉贪嗔痴啊，众善奉行，诸恶莫作，是吧？当然讲到了这个明白真理，舍弃妄见，这个再往后他这个就更深了，就是说这个佛法它有顿渐而教，对吧？我们现在来看，从佛教的宗旨来看，这个宗旨它不仅仅是弃恶扬善嘛，要自心清净啊，要认识我们的本心啊。这个因为人有不同的这个根性啊，佛设置了各种不同的佛法来接引我们这个不同的根基的人啊，所以这个从佛教的宗旨来看，那个圆顿教就是从最究竟处着眼，说无生死可了，无涅槃可证，无佛无众生，法法皆空，告诉你我们众生原来认为实有的，在这个地方都说，就比如说生死，我们说我们这个一念一念的变异，这个就是生死。不仅是说我们这个肉体生老病死，不仅是说我们这些物件，这个物事事物物它有成住坏空，它要怎么样告诉你这些都是虚幻的，是本来没有生死的，没有生本自无生，也没有死。那要从圆顿教来认识他的话，你看没有生死可了，一般人我看接受不了，这个听着很到位啊，就是自己自心不能契合，一事马上就着想。我们说这个法法皆空，无涅槃可证，无佛无众生，空到这种程度，无生死可了，这个就是圆顿教。再一个就是说直接讲直气无相这个法身的就是圆顿教啊，能直接讲到这儿，你看法法皆空，无佛无众生，无涅槃可证啊，无生死可了，这就是给你直讲无相之法身，这就是圆顿教。凡是契合圆顿教的，他一定是单刀直入，交接一切，离一切相，亲见法身，他就是这样子啊！也是佛一说，他就知道了，他就领会了，他就契入了，他就当下现成，是吧？他就没事了啊！在这儿不讲人情，不讲世故，为什么？法身无相啊，他没东西啊，他一丝不挂，就法法皆空嘛，法法皆空嘛，他没有东西，还有可得的东西吗？一丝一毫都没有，所以一丝不挂。你看，若有少许，那便是，那就不是圆顿教。直入圆顿大乘的，必能目直顿断一切。我想的是这样啊。 就听到这个啊，佛说的法，这是真理，这是真实，那就是直接顿断一切，马上这些东西归空啊，是不是？一归中便无所得。你说能顿断一切那是什么？那不就是归中吗？是不是？那无佛无众生就是归不可得吗？一归中便无所得吗？无可住着，了道也就是这样嘛。我们再说起心动念即乖之中，我们上面有原则了是吧，原则就是这样的，哎，法法不立，一法不立，是不是？一切皆无啊，一丝不挂，都没东西啊。说若起心动念自乖之中，这个乖就是违背，就是背离啊，就是你起心动念了就违背这个中了，你就不是圆顿教，对不对？所谓的举心即错，动念即乖，也就是说你起心就是妄想啊，就是妄念啊，动念即乖啊，你一动念就离开了这个无所得的这个中了，是不是？动念即乖啊，就错了啊。他是以无所终为终的，他是以无所终为终的，而是无所终为终是佛教尊重。告诉你没东西啊，都是虚幻的啊，是不可得的呀，没有，你看无佛无众生啊，没有生死啊，告诉你这个呀，是不是？他没东西，所以无所终为终啊，没东西并不是说断灭啊，无所终为终是佛教的真宗，这个才是佛比其他的那个来的彻，是吧？我们说佛教啊比其他那个宗教啊来的彻，他没有立一法，他具一切妙用，你看无所终为终，他的佛教是真宗啊，这个佛教是真宗，一有所终即落偏见，你有一法可得，那个法见都应该扫掉啊！你有所终嘛，你即落偏见啊，你认为有一法实有或可得，你就落于偏见了啊！所以也有很多人称以此称佛教位，非宗教者，不是个宗教者，对吧？就我们刚才说佛法，它是那样的，是吧？他没有什么那个仪式啊，那种规矩啊，那些这都是后人弄的嘛。佛一开始说法的时候不是这样嘛，对不对？称佛教为非宗教者，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佛教虽以无所终为终，但不是没有终。无所终就是终，是吧？但不是没有终啊，还有个无终之终在，无所终为终的这个宗在啊，所以又不是不宗教者，不是，也不能列到宗教里啊。佛教所讲的是辩证的真理，以无所终故，不应言是宗教。你说如果说无所终它是宗教，那你又落于了它那个是宗教，对吧？以无所终为终故，不应言非宗教。你不能说它是宗教，你也不能说它不是宗教啊，因为它一法不立嘛，它也无所终为终嘛，所以我们佛法讲的是非空非有，不是空不是有，不是有亦不是空啊。佛教是不立两边，宗道直弟子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听到这儿已经很困难了，在正道这儿，就是我们的心要契合它，不离一切的时候，不是一个空啊，不是有个空啊，不离一法的时候是不着那个相，知道吧？不着一切，不认这一切色相为真实，但是不能说它没有那个相啊，它那个相不是幻有吗？非空非有，你说这个有这个色相。有这个无所终这个终，也不是众生认为的那个实有，也不是那个也不是实有，不是实有，也不是没有， 就是这么说啊，就是说空有都不住，空有都不能住。如果我们众生认为有，那就是一定是实有，哎，如果认为没有，那一定认为哎就是没有，它就落在这儿，这个就不是佛法了。我们心能够不住相，能够应缘其用，你看这个心不住相，它不就是空吗？能应缘其用，那不就是有吗？但是也不是实有，也不是没有啊。我们要学会这个，一切一切的万事万物，它都是虚幻不实的，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我们就不着这个相了，万法平等啊。这个时候你万法平等，你这个自心又不住一切相的时候，它不就是能够应缘起用，就不可能生成烦恼，是吗？要会此地址，非明心见性不可，你必须明心见性不可。我们要弄清楚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究得清楚，参究清楚心是什么。我们平常认为的那个心是个肉团心，或者是大脑思维，或者第六识分别，或者是怎么样认为那个啊是我们的心呢、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佛法说的那个心，你看看是什么，是吧？非明心见性不可。由此可见，明心见性是学佛者至关重要的课题了。那这么说一直在铺垫呀、啊、你看上师一直前面在说，在提明心见性，现在提出了这个圆顿教无所终为终，你就知道了佛法的第一谛之旨，就这个心髓，就是不住一切相，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们也不断灭。是给你说的真空妙有吗？啊，非空非有，非有非空。我们要离开我们凡夫认为的实有或者实无这个两边，才能就是你离开这个有和无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了了分明啊，能够应一切缘，起一切用，正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啊！啊，我们要认识它。后面会讲啊，上师会讲，明心见性对学佛者如此重要。那么，明心见性的内容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开始说了这个事儿，是吧？怎样才能证取它？证道时是什么镜像？是什么样啊？啊，证道后又有什么功用？这许多问题都是学佛者所想所应该弄明白的，参究清楚的，而正在研究的问题滋味能明白一小，有便于读者正取起见，一一分别略述以后啊，你看看给我们提出了这许多问题都是学佛者所想明白的，说应该明白的，还有迫不及待的想参究的这些问题，对吧？上面这些我就是要搞清楚，我就是要参究明白。你只有这样子参究到一定的火候，参究透了，就说你知道祖师说这个什么意思啊，你不是就能明白一小了吗？啊，就这样子你不就明白一小了吗？有便于读者正取起见，哎，怎么样子来对我们上述的提出的这些问题，来进行参究呢？进行研究呢？啊，迫不及待的想这个搞清楚的，上师说，哎，从现在开始，我们开始谈明心见性的意义。什么是明心见性啊？啊，就开始了。我们刚才这个前面这一段就是说。佛教的第一谛大义就是讲我们能够这个豁开正眼，能够获得真实啊，就告诉我们佛讲的就是圆顿教。实际上佛出世就是为了这个，开始悟入佛之见，就是跟你讲这个。那你说佛法者那么多呀，那你不是听不懂吗？现在上师 还是告诉我们，首先告诉我们宗旨圆顿教是什么，对吧？我卡尔主也一直在说，我们学法学佛就要从高处，就要学这个心髓的最那个什么，直气佛法的那个心髓啊，直气无相，这个就是这样啊。你接不住，你现在也要知道，是不是？嗯，那接不住才有了心中心法，知道不知道？就是靠六音咒，是吧？开启我们的智慧啊，然后来契入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圆顿教它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得住，都能够契入的。有时候它是很多人都是通过渐修，这个智慧到了，这个自己的这个智慧到了，就是这个因缘也到了啊，他才会一下子契入，哎，把自己的那个妄知妄见给他打掉啊，才行了。
这老师他那个这老人和二祖说的那个意思，就是不管你首先你能不能接得住嘛，这个种子肯定该给你说的，
对，
这个先给你种下去，对吧？你这个，
要不说这个，你以为佛法就是众山奉行，诸恶莫作，一直不没人说，他一直那么认为。
对对对，后边那话都不说了，他都不知道后边的事了，他可能就
所以对，上我们元音老人就他这一生，就是他提出明心见性的时候，说这个明心见性，说这个圆顿教的时候，在他没说之前，大家都不敢提这个事儿，也不敢，就根本就不敢想说。那是佛事儿，那是佛陀的事儿，佛菩萨的事儿，我们怎么敢呢？他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不是？如果说没有这个见的话，怎么能够相契呢？和佛心啊，说大家要清楚，我们原来不知道，现在有了我们师父在这儿，这个明心见性，这个旗子，这独树一帜，一直在那竖着，就这一点，就这一样事儿啊，就对。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嗯，然后你再看后边，你要细心的听上师怎么讲，你会明白的。
哎，就是感觉是，就是老人真是用心良苦啊，从各个角度来说这个事儿。你看禅宗的什么情况，净土宗的什么情况，密宗的什么情况，然后又从根本上讲，又从细致的条分缕析的吧，给你讲，最后。又说这个心中心怎么样子的，都是无非让大家有这么有一个入手的地方去，我是这样感觉的啊，就感觉真的是老人真的用心良苦，在这个六月的明心见性里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非常
明眼人，真是明眼人，你看看，
嗯嗯，对，
有修有证，而是幕后一着放光纵地，对吧？这个我们都是知道的，嗯。
师母，我看那个六祖坛经，嗯，一开始六祖去见五祖的时候，五祖问他你来做，六祖说他是来做佛，然后的话，后来就写了个记，看看每个人这个，心证悟的情况是不是如究竟位，然后。六祖就写的那本来五一物是针对那个神秀禅师写的，
嗯，
那我看那个元音上师这一块的论师，他说此时的这种六祖就是慧能六祖祖师，就是说还没有就是说见
测见真心，
还没有就是说到究竟位，就是说有些偏空，有些折空了。
对呀、啊、对呀、
啊。哎，那个五祖就去磨坊看他，问他就是熟了没有，他说已熟多时，就是那个五祖就对着那个石磨嘛敲击了三下，后来六祖三更如五祖方丈师，然后五祖袈裟遮围给他讲那个金刚经法义，然后这时候六祖才彻悟，就是说才入究竟，他说何其祭，何 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就是说我们这个本心它本来就具足一切。
那是不是那是五祖跟他讲了一句把他的这个空就破掉了，是说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不是原来那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呀，他不是说这个话吗？就把他这个东西给他破掉了，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马上知道了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生万丈，这不就是其用了吗？他知道了，如果说那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那就死了嘛，啥都不用干了。
对，见空无想遮，遮空了。真正这个佛法本来也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佛说法49年，苦口婆心的，还有心密三代祖师。也是经营心密弟子，然后密修持，就是说所有这些从实修中修正过来的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所有的法就是来破自己这个种执着心的，真正的这个心真正能空净了无所住的时候，那就是佛的境界。因为众生他本来就是佛，
那这些理儿你是知道，我不知道他要说啥。
对，师兄您能把那个就是你想说的概括一下，我不用在这很长的这个去说这个事儿，好吗？因为您那描述的这个，尤其您最近我关注您那个就是答疑中参与问答那个环节。总是在提本来，本来你这个本来是佛的境界啊，不是说你现在，对不对？你老是在复述这个东西，是对自己来讲，修行来讲，我觉得是有一点。可以谈谈你的问题，或者说你有什么疑问啊，或者是来问问老师，是吧？
我是说，
嗯，
真正的能够切入真心，就是说自己这个真心的话，就是一觉寂寥就能回到本位，所有这些它本来众生本具的，不是从外来得来的修来的。
那用不用打坐修行，用不用修六祖就是在五祖座下开悟之后那十几年干什么去了？这个事儿为什么也有十几年的这个事情？
而是见性以后除5年猎人队里边，他就把自己的习气磨得光光净净，真正的不折一物，无所折，他就能随缘其用。
师兄啊，我不好意思截断你啊，你要是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咱们可以向老师，咱们是在学习略论的，可以围绕这个主题去展开，主要是这样子的。如果说您再背一些这些东西，我觉得与修法学法无益，也给我们的师兄弟也无什么，没有什么受益的地方，好不好？说的有点不太那个什么啊。
好，对吧？
哎，好。
老师，老师刚刚讲的，就是回答那个师兄的那个，哎呦，反而给我一下子听得好爽啊！就是老师说的那个六祖为什么？就听了五祖的那一句，
他不就是想了的吗？本来无一物，他不是就到那儿了吗？他的心，何处惹尘埃啊？他不就到这儿了吗？
那
五祖咋会不知道的呀？明眼人他咋会不知道的呀？神秀卓有，他卓空。
实际上，六祖的这句话其实，也是指的本来。但是就是不能，
不是没有彻悟嘛？
哦，哎，是啊，就你看，他就听了五祖的那句不住，你看马上就开悟了。
五祖就是照他心说的呀，就是给他说的，这么说的。
嗯，
你不到这儿了没？
哦，所以就把那个何处惹尘埃，本来无一物，就给他破了。哦，就是，啊，好精彩。嗯，好，我就说这个感慨一下，没什么。
嗯、
好，老师。
魏老师好，那个魏老师就是刚才那个，就是最开始，然后那个听您讲的，就是，说就是贪嘛，就是那个贪，就是像对咱们修行人来说的话，因为我感觉我就是以前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是对物质的那个追求，包括有一些就是享受啊，都是挺强烈的吧。那现在就是也开始修法了，然后也上座了。我就是想说这块的话，那是不是就是也是像平时就像是断妄念一样，比如说一起这个这种对物质的这种追求的这种念头了，然后就要马上停下来。
当然了，当然了。
嗯嗯嗯。
贪念呢，要截住它，否则呢，你看它就跟那开了口的那个决堤的那个河样，是吧？
嗯，是的，是的。
就是就收拾不住了，不仅这个妄念起来刚起，后面事儿多的了，一念接一念，那多的了。
是是，就是像原来年轻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包括什么这个就是特别追求什么那个名牌啊，要
啊，对对对，
特别好的，特别贵的。然后呢，这两年呢，又就是那个岁数大了吧，然后。这方面的心倒没那么强烈了，就是不是说那么关注了，然后现在就开始喜欢什么是这种什么手表啊，什么什么特别好的车呀、啊，就是心就跟那个长草了一样，然后呢没事就是用手机呢上网看看，有一些什么自媒体的人啊，经常发一些介绍啊，这个表那个表，反正就是感觉这方面的这个确实那个就像您说的这个感觉就是收不住了。就是就得不到呢，然后呢因为他那个有一些那些特别好的表就是那个特别贵嘛，都是那种特别特别贵的表，
都有
然后
都有
对，然后天天就是感觉就是哎呀就是确实得断了，就不能没事就看看手机，拿手机就看着看那的，这块可能是得
这个地方它不是、嗯、我觉得是什么呀，就是说你要具对佛具有深信的话，你是信因果，再一个就是说你对这个世界的体验，如果说你那你是趣味嘛，有趣味啊，生活的很有趣味，跟着我这个哎这个欲望啥时候能满足，那个心意啊可强烈了。
嗯嗯嗯，
是一个是这样，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人生的体验应该是这个智慧不到，就是说这个苦地并没有什么太强烈的，就是说没有太深刻的体验，所以解脱的这个心也不强也不坚固啊，也不坚决，这样子嗯，也没有苦，也没有就是说那种有人说是厌世啊，或者是想离开这个世界啊，是吧，极端的厌离这个世界，你说的这个情况可能没有那么强烈，我觉得是。
对。
在
对
的趣味。
嗯。
这个人修起法来反正就有点费劲。嗯。但是就是这我们明白这个佛说的是真理，也要干嘛，也要修啊。嗯。
是。明白明白。那魏老师反正就是平时我觉得。可能还是得平时没事得少看点手机，少少，因为有的时候
那你自己咯，你不修也行，不碍着别人，对吧？
明白明白明白。嗯，谢谢魏老师，谢谢魏老师。嗯，
师兄您别着急下啊，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应该不是说少看点手机，其实你还是这个心上才粘住呢，还是说它不是手机的事儿，对吧？
对，就是对我就是反正就是说，好像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吧，都是对这个物质，这个比较喜欢，就是说怎么说也不能说是虚荣心吧，就比如说你说就说手表吧，这个东西呢，其实它这个喜欢也不仅仅是虚荣心，说我要带一块特别什么贵的表要给别人看，就喜欢这东西，然后那个手表吧，有一些那种 特别好的手表，它那个就是里面机械呀、啊，就那种就机芯呐、啊，包括它里面那种架构，它是特别精密的，特别复杂的。就是有的时候吧，就特别喜欢这东西，就觉得哎，这东西太那个做的太不可思议了，能做的这么复杂，有这么多的功能，就是那种喜欢。对。
那你有钱有这个经济能力，就买一个呗。
但是这样是不是不好了？这种就是感觉就是因为像这种东西，可能买了一个，买完一个就会有第二个，就感觉有点不顺手。因为我之前
作为研究性质，那你、你的工作也找一个，就是跟你相这个性质相投，
行，明白了，魏老师。反正我觉得这方面，我觉得我就是像刚才那师兄那个说的，就是可能就不光是看手机的问题，就是还是那个心，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块确实得断那个断一断了。就是一发现自己往这方面想的话，就得断一下了。
就是说提示您，您不应该去关注说您那个这个表象，而说我是想说，就是说您去从那个根上找一找，是个心上的问题，对吧？然后你才有下手的地方，要不然呢，你这个问题可能还会一直还会在。今天关注这个，可能下回又关注另外一个东西，对吧？是说这个？
对，是的，是的，是的。
好，供师兄参考啊。
好的，谢谢师兄。
好像也没有举手，那我们现在再切回来啊。
甲，明心见性之意义。明心见性一词，简约总括的解释起来，就是从究明人们的心本心的形象与作用，而彻见领悟神会生命的根源，性本性之妙体与真理，以觉醒如梦而了生脱死，正大涅槃。它的意义详细分析起来，至为深广。因为它是这一代实教的精髓所在，可以说三藏十二部都是它的注脚。现在我们只能择其精要者，约略言之。老师您请。
好嘞，我们再接着学啊。一，明心见性之意义。啊，讲什么是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一词，简约总括地解释起来，就是从究明人们的心的形象与作用。这个地方我就想说啊，我们现在还是简略的总括解释，上师说的是这个。从究明，就是参究明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心它的形象作用。原来我们可能哪有闲工夫管这俩，全部都在那个五蕴翅上啊，都在那上头，从来不知道这个我求不得这个苦我难受啊，对不对？我得不到这个我难受啊，是不是？那这个心是什么样？就是说我们这个本心啊，什么是心，后面会讲。既然说这是心，那和性它是有区别的啊。究明人们的心，这个本心的形象与作用，我们看看我们这个心到底是个什么样貌，是吧？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它干点啥，是吧？而彻见领悟神会生命的根源。你看这个地方，前面说的是究明让我们认识清楚我们的本心的形象和作用。如果能够把心剖析清楚了，而彻见，那这个就不是说我们的肉眼了，是不是？也是说返璞归真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个眼见能够彻见本性啊，那个就是彻见本性啊。领悟就是我们心能领悟领会悟道，是吧？佛说的这个本性是能够啊，就是这个啊，就是说我们说的刚才说无所终为终，什么都不离，无所终。你要悟到啊，你的心要契入到不可得、无所得的这个地方啊。如果真到这儿了，那不就是领悟吗？ 你都不知道你心啥样，你这个本性啥样，对吧？嗯，神会，生命的根源。总而言之，肯定就不是我们用语言、用我们的思维能够量得清楚的啊。说认识心，把心认识透了，能够彻见。也就是说，我们的妄心歇下的时候，有这个促进因缘的这个关键的这个点儿啊，就能彻见领悟神会这个我们的本性啊。这个本性是什么样呢？就是这个性之妙体，神会生命的根源，性之妙体，就证到这个妙体。我们要体会到我们这个本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个灵知之性啊，是个什么样，对吧？一真理，你知道吗？我们一旦是说，有时候我们还说证到离体，大家都见过是吧？证到离体，真正的这个是真理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会得了了不可得，无所诸未诸，心到这儿了，这个理它是通透的呀，它是圆融的，它是怎么样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只能说怎么样的，我们只能会意啊，这个理，这个真理啊，也就是说，有时候那个《心经》觉引说真智，真正的智慧，那就异于我们平常的这些四字变通啊啊，真能够到这儿的时候，哎呀，你那个了不可得。本来如是，这些你都是能够，就是说你那个心思能够契合的啊。一觉醒迷梦而了生脱死，你觉醒迷梦了生脱死，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等于我们在就像我们常人像夜间之梦、睡中之梦一样，一醒了，哎呦，原来我知道我那是个梦，没那回事儿。就像这样，我们的生死也是这样啊，醒了哪有生死啊，本无生死啊，了生脱死啊，你本来无生哪有死啊，了生不就脱了死了吗，对吧？正大涅槃，就是说测见真心啊，它的意义详细分析起来，智慧深广。明心见性的意义详细分析起来，智慧深广。哎，深的就是说我们就好像哎摸不着，哎，广的无处不是，是不是？它就是这样，无处不在啊，是不是？总是这个心和这个佛的心，它哎总是契合不了，总是差一点，总是差多少，总是有相，对不对？所以智慧深广，因为它是这一代实教的精髓所在，可以说三藏十二部都是它的注脚，也就是说这个三藏十二部都是明心见性的描述啊，就是述说它的，是吧？就是用三藏十二部来阐述那个明心见性的，哎，是这样子。现在我们只能择其精要者，略略言之。我们只能说，哎呀，拣其精要啊，最重要的，比如说我们上面说的那个什么顿悟，对吧？圆顿教啊，这个确实啊，一开始就给我们种上了这个啊，本来是佛嘛，就是这个圆顿教，单刀直入，搅决一切，让你能够。一开始修法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知见，离一切相，实际上大家都不知道，正在学的时候没有这些妄想执着现起的时候，正是我们的真心现前，但是不知道啊，哎，还没学过，这还没过两分钟法，这个略论的这个法本一合，马上就去着相去了，它是这样啊，你自己不知道金贵啊，这个地方， 冤枉的受苦，就是这样啊。哎，我们这节课可能没有机会往下学了。嗯，
是，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儿，因为到九点了，剩下的时间咱们进行答疑。
嗯，
行，那没有问题，老师，那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那
哎，感恩老师啊。
好，哎，再见。
哎，老师再见啊，师兄们再见，哎，嗯。